东国牙押着管仲回齐国。在路上，管仲请求把他也杀了。东国牙说，哼，你想的倒美，你建设我家大王千岁。千岁说了，要报这一箭之仇。我来的时候，大王交代的十分清楚，把你押回齐国，大王要亲自处置你。一下子把你杀了，那不太便宜你了吗？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。你不用说了，赶路吧。管仲听完了这番话，他明白了，只杀公子纠不杀我，这是鲍叔牙的主意，是他救了我的命。管仲心里万分感激。虽然鲍叔牙想的挺周到，但是鲁庄公不能轻易把我放了。我动身离开鲁国，他肯定后悔，一定会派兵追杀我。师伯也不会放过我。管仲越想越紧张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要尽量争取时间，要在行程上打主意。要是三天从鲁国回到齐国，那就完了。要是用一天半的时间回到齐国，鲁庄公就是派兵他也追不上了。可是管仲不敢说，他现在是囚犯，他怎么敢说你们快点走，也别吃饭别睡觉，尽快赶路。再说了，他就是说了也没人听啊。他想了一个办法，编了一首歌交给押解他的士卒唱。管仲多才多艺，不光会打仗，还会写词曲。这歌词写的是朗朗上口，大家一起唱起来，不由自主的这脚步就加快了。管仲怕鲁侯追杀，他编制了一首歌曲，押解他的士卒跟他一块儿唱，应该说乐曲相合。当时啊也没有乐器，大家就干唱，歌词挺上口，这曲调也十分动听，押解管仲的那些士卒都挺爱唱，一边走一边唱，把疲劳全忘了，这叫月神忘事。你看船工喊号子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鼓劲儿，大家这么一唱，就省得愁苦了。这么远的路程，一步一步的量，得走多长时间才能到齐国呀？越走越困乏，越走越不愿意走。要是在路上一耽误，鲁国的人马追上来，管仲就没命了。所以一唱歌，大家赶路劲头十足。三天的路程，一天半就赶到了。真让管仲猜中了。把他押走之后，鲁庄公就后悔了。他越想越觉得谋士师伯说的对，不能轻易把管仲放走了。一个是把他留在鲁国重用他，另一个就是把他给杀了免除后患。如果管仲到了齐国， 辅佐了齐桓公，那桓公就能成为诸侯的霸主。所以他派兵去追，已经追不上了。一打听，管仲走了很远了，追兵也泄气了，只好回去了。囚车到了齐国的边境，这个地区叫唐阜，鲍叔牙就在这等着呢，可把他给急坏了。他非常紧张，他怕鲁庄公反悔把管仲杀了，又怕他手下的谋臣给他出主意，看出来其中的门道，把管仲给害了。他就为这个事儿紧张，他身边的文武都劝他，您这是何必呢？不是已经派人去了吗？而且交代的很明白，要活管仲。我看管先生不会有什么意外，哎，但愿如此吧。今天早晨起来，扒拉了几口饭，就赶往唐阜。一掐算这个时间，鲍叔牙有点后悔了。哎，我忘了嘱咐东郭牙，要是用囚车推着管仲走，那可耽误事儿了。最好啊，能把管仲绑到马上，那走起来可就快多了。他很后悔。正在这时，有人来报说东郭牙先生回来了。鲍叔牙一听，他急急忙忙跑到前边一看呢，果然从远处推来一辆囚车。鲍叔牙抢步上前，就把囚车拦住了。他走到囚车前，贤弟你受苦了，一边说话一边眼泪汪汪的。他一边说呀一边检讨，贤弟，我光担心你的性命，就忘了告诉东郭牙，叫你骑马回来。你说你在这囚车里多遭罪呀！哎，是蹲也蹲不下去，站也站不起来，这滋味啊，可真不好受。旁边站着的管家一看，我说先生，您就少说两句吧。快把囚车打开，我管先生放出来呀。鲍叔牙一听，可不是嘛，我都懵了，开锁他都等不及了，吩咐手下人用板斧把那囚车劈开了，又打车上把管仲搀扶下来。管仲上前施礼，谢过鲍叔牙，幸亏老兄您反复叮咛，不然的话我就没命了。鲍叔牙搀扶管仲下了车，贤弟你不用客气，一路上你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罪，都是为兄之过也。哥俩手挽着手，坐着鲍叔牙的车就回来了。先到驿馆休息，鲍叔牙早就安排好了，请管仲沐浴更衣，然后设摆酒宴给管仲压惊。贤弟你就放心吧，现在已经到了齐国的国境，是万无一失了，再有什么样的追兵咱也不怕了。说到这儿， 鲍叔牙想起个事儿来。贤弟，我得问问你，从鲁国到齐国，这道也不算近，这么远的路，你怎么这么快就赶过来了？管仲笑了，大哥，不瞒你说呀，我怕鲁侯派兵追杀，我就给押解我的这些士卒编了个歌，是边走边唱。这样一来，这走路的速度就快了一倍。哎呀呀，贤弟，你真乃神人也。这哥俩一见面，有说不完的话，一谈就谈了大半夜。管仲一看，时候不早了，兄长，你早点歇着吧。鲍叔牙一听，是得早点歇着，明天咱们还得赶路呢。兄长啊，还上哪儿去啊？上齐国的国都啊，你得见见桓公。管仲听到这儿，一个劲儿的摇头，您让我见桓公小白？是啊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哎呀，兄长，我做的事儿您还不知道吗？我曾经射过小白桓公一箭，他呀一定怀恨在心，最好别去见他，我也不好意思见他。再者说，我辅保公子纠也没成什么大事，我觉得愧对公子纠。现在公子纠这人没了，我还辅保谁呀？我想啊，我还是回老家去做小生意。当初咱们哥俩不是做过买卖吗？我还想干老本行，如果我的本钱不够，大哥您呐还得帮助帮助我，借我点钱，我还是去谋个小营生吧。鲍叔牙笑了，贤弟，说的哪里话来，你是大才贤才，了不起的人才，怎么能再叫你做小生意呢？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咱们哥俩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经历，以后啊你再不能谈做生意的事儿了。我敢保证，齐国得了你这样的贤臣，齐侯就是各路诸侯的霸主了。兄长，您过奖了。哎，这绝不是夸奖，你比我高出十倍呀。说的管仲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兄长，我就是觉得去见齐王小白太没面子了，我也没保公子纠成什么大业，公子纠叫人给杀了，我要是忠臣的话，我应该从公子纠于地下，就是说他让人家杀了，我也不活了，我不够一个忠臣。再加上我用暗箭射杀过公子小白，我不好意思去见他，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。鲍叔牙听到这儿，正言厉色的跟管仲争竞起来了。你越说越没谱了。当然了，公子纠是齐王小白的哥哥，他们哥俩谁做齐国的国主都行，那是人家的家事。但是有一样，公子纠远不及桓公小白，他比他兄弟差远了。 你更不应该胡思乱想。论老师，你也够资格；论臣子，你是忠心耿耿。有句名言说得好啊，成大事不拘小耻，你就别多想了。第二天赶往国都，到了国都，鲍叔牙把管仲安排到自己家里，然后上朝。桓公就问他，鲁国有没有什么消息呀？鲍叔牙长叹了一声，嗨，我向您表示致哀，同时还要向您表示祝贺。几句话把齐桓公说糊涂了。鲍卿，你到底是想说什么呢？千岁，您的兄长公子纠叫鲁国人杀了，把首级送到了齐国，你们兄弟一场，我做臣子的能不替您难过吗？小白听到这儿点了点头，也掉了几滴眼泪。我不想杀我家兄长，可是我不杀他，他饶不了我呀。鲍叔牙一听，正是如此，那您就不要难过了。桓公说，你不是还向我祝贺吗？我喜从何来？鲍叔牙深施一礼，我贺喜主公，您得了一位治国能臣。齐桓公挺高兴，那你说说，这位能臣是谁呀？他就是我跟您提过的管仲，管夷吾。齐桓公一听啊，当时把脸就沉下来了，一点笑模样都没有了。你看看你提的这个人，管仲啊，就是我家兄长的那位老师啊。鲍叔牙说，对呀，您可不知道我费了多大劲儿，费了多少心思，才把管仲从鲁国接回来。鲁侯不放他，根本就不想给咱。鲁国的国主已经表态了，要把管仲留在鲁国，实在留不住就把他杀了。他是天下奇才，如果放了管仲，那鲁国就没什么希望了。鲁国上上下下都知道，谁得管仲，谁得天下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。小白有点不耐烦了，你在我跟前反复夸奖管仲，死乞白赖的推荐他，你知道不知道他是我的仇人？我让你看一样东西。桓公由打腰里掏出一个领钩来，啪嚓了一下往龙书案上一放，看见没有，这钩子我整天带着，幸亏这钩子保住我一条命。管仲一见就把我射中了，我一看见这钩子就想起用箭射我的这个人。行了，算了算了，这事儿别提了，散朝吧。当时齐桓公一甩袖子走了。鲍叔牙站在这儿想了一想，他笑了。文武觉得奇怪，先生，你一个人在这傻笑什么呢？刚才您向主公推荐管仲， 可是主公不想用这个人。您的胆子可真够大的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咱家皇宫最恨的就是用冷箭伤过他的人。您还不回家，站在这干嘛呀？鲍叔牙看着这些人，他点了点头。列公，你们哪里晓得主公说他不用管仲，实际上他已经同意了。大伙听着觉得新鲜，我们怎么没看出来千岁有同意的表情呢？好了，咱们各自回家吧。鲍叔牙回来之后跟管仲一起吃饭，管仲问鲍叔牙，兄长，您今天上朝在桓公千岁的面前提没提我的事儿啊？鲍叔牙一听，能不提吗？你的事情是压倒一切的大事情，我已经向千岁保过本了。管仲微微一笑，我敢说呀，您这个本没保成，桓公千岁肯定不答应，他不能同意叫我留在他的身边，他很可能还记恨我那一箭之仇。我听说我那箭没射中他，是因为我那一箭射在了他的领钩上，这钩子还在桓公千岁身上带着呢。我说的对不对？